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8月31号星期天中国时间晚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欧盟威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澳大利亚决定参加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的行动。巴基斯坦警方殴打报道冲突的新闻记者。中国澳门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连任。香港政改被关门闭窗，反民主派人士誓言将长期抗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带给您最新的消息。联合国表示，上星期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被叙利亚反叛武装包围的所有菲律宾维和人员目前安然无恙。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星期天说，所有40名菲律宾维和人员根据一项停火协议得以离开他们的营地。早些时候，菲律宾三军参谋总长塔潘将军说，在停火前，菲律宾维和人员与反叛武装进行了7个小时的交火。上星期，70多名菲律宾联合国维和人员遭到围困，其中32位早些时候获救。此外，44名斐济维和人员上星期也被围困，至今仍遭到戈兰高地的反叛分子扣留。联合国要求释放这些斐济维和人员，目前还没有公布扣押这些斐济维和军人组织的名字。欧盟威胁说，如果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活动，将实施新的制裁。但是欧盟对可能的新的制裁的严厉程度分歧很深，因为多达28个欧盟成员国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贸易。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盟领导人在经过长时间会谈之后，星期天早上宣布，他们已经要求欧盟委员会在一个星期内准备一份新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如果俄罗斯不改变在乌克兰做法的话。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遭受新的制裁。星期六，欧盟两位主要官员在布鲁塞尔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波罗申科欲请西方对乌克兰的危机做出更强硬的回应。他说，数以千计的俄罗斯军人和数以百计的俄罗斯坦克在乌克兰领土上。他还警告说，克里姆林宫的行动威胁了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数月之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决定参加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向伊拉克受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威胁的地区提供军事和人道援助的行动。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澳大利亚应美国的奥巴马政府请求，同时征得伊拉克政府的同意，将参加向库尔德人空运军事装备的行动。阿伯特说，澳大利亚还将参加向伊拉克北部城镇阿莫里提供人道救援的行动。阿莫里已经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围困了2个月，食物、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都被切断。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星期六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势，目的是打破对阿莫里的围困。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回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已经取得的进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成型的战略， 但是他说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联盟，以处理伊拉克和叙利亚危机。
我感到鼓舞的是，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原本在许多事情上观点不一致的国家，正在日益意识到伊斯兰国对他们的威胁是第一位的。我已经派克里国务卿前往该地区，继续建立应对威胁所必须的联盟。
奥巴马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目标进行定点打击，称行动已经致使伊斯兰国损失了武器和设备。奥巴马没有公开表明是否会立刻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进行空袭。
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内部的温和的反对派，部分原因是我们必须要给予叙利亚人放弃伊斯兰国或者是阿萨德的选择。我看不到阿萨德能够给这一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的任何迹象。阿萨德目前为止也没有表示任何愿意分享权力的意愿，或者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处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不满。
奥巴马说，伊斯兰国已经在叙利亚找到了避风港，而叙利亚军队无法进入伊斯兰国控制下的地区。叙利亚本星期表示，欢迎美国和英国帮助打击武装分子，但必须与大马士革协调。美国官员说，他们不会首先与叙利亚磋商，因为阿萨德已经失去了领导的权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了解索马里方面的消息，索马里当局说，激进分子攻击了首都摩加迪沙政府情报部门办公楼。索马里官员说，反政府武装星期天用一枚汽车炸弹袭击情报部门办公楼，随后双方人员进行了交火。这座建筑内的一部分设施被用来关押激进分子嫌疑人。索马里政府说，目前没有人宣称对攻击行动负责，但是袭击很像是索马里青年党所为。青年党最近在索马里首都增加了袭击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各国卫生组织纷纷向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拉疫情的西非国家提供物资和专家的援助。在美国，普通美国人和一些非洲裔美国人也在设法提供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比尔森的报道。
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所住宅外面，一张纸上写着，帮助非洲行动，向塞拉利昂提供物资，抗击埃博拉。屋内是一个个装满了塑料手套、清洗剂等物品的纸箱，这些都是运往塞拉利昂的。非洲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埃伯勒姆说，
我出生在非洲大陆上，我跟那里的人民仍有关系。
埃伯勒姆还帮助邻居们参与在非洲抗击埃博拉。一个路德教教堂向非洲捐助了金属课桌，因为这种课桌能够消毒。其他教会也筹款向非洲运送物资，海运公司减价为他们运送。美国许多老百姓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们在北卡举行宣传活动，很多人都来了，带来了捐赠物品。有人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远道而来，大家做出了强烈的回应。
这个集装箱离开巴尔的摩港口，九月初到达塞拉利昂。非洲行动也向尼日利亚运送了一些援助物资。
我们共有25家医院使用这些物资，其中大部分物资是预防性的，确保尼日利亚的疫情不会恶化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那么严重。
埃里克·沃瓦阿作为难民从利比里亚来到美国，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安家。他在那里搜集物资，帮助利比里亚人抗击埃博拉疫情。氯能杀死埃博拉病毒，所以西非的人们将氯加入水中洗手。
这就能让一家人防范埃博拉病毒的蔓延。在利比里亚，这么一个东西只有10美元，大多数家庭都买得起。
美国人在捐赠肥皂、水、医用手套以及防范眼镜等等。
这个地区的人们可能无法直接前往利比里亚，但他们却能在这儿做点什么，帮助那里的人们。
埃里克说， 这些不起眼的捐赠就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的目标是每个月能够运送一些食品和药品到尼日利亚，直到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得到控制。美国之音比尔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基斯坦警方开始在首都伊斯兰堡镇压报道反政府示威者和警方冲突的电视以及其他媒体记者。在伊斯兰堡的一位美国之音记者说，巴基斯坦媒体的一些摄像人员星期天被打伤，一些记者受到警察的严厉殴打。巴基斯坦政府一位与谢里夫总理关系密切的部长谴责对记者的打压，巴基斯坦各地的媒体也发出谴责。星期天发生冲突以来，至少有三名抗议者丧生，300多人受伤。在议会外已经宿营两个星期的抗议者，星期六使用起重机移走路障，试图闯进总理谢里夫的住所，随后爆发了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曾是板球明星的政治人物伊姆兰汗和具有煽动性的教士塔希尔卡德里领导了抗议活动。他们指责2013年5月的大选存在大规模的舞弊，而谢里夫以绝对优势当选了总理。国际观察人士则认为，那一次大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和公正的。谢里夫星期六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他曾与反政府领导人举行过几轮谈判，试图解决政治僵局，但都没有成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总理已于星期六开始对日本进行5天的访问，以加强两国的国防与经济关系。两国友好关系最近持续升温，部分原因是为了抗衡中国。日本和印度都与中国有领土纠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这次日本访问议程十分广泛，他希望日本能够在印度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更多的投资，同时他也希望能够与日本在民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上有突破性进展，以打开印度从日本进口核能源技术的大门。两国将就国防合作问题进行磋商，讨论日本向印度海军销售2栖搜救飞机的可能性。这次访问除了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度总理莫迪还将会晤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巴拉特·卡纳德说，由于对进取心越来越强的中国抱有忧虑，印度和日本正在寻求更密切的合作安全伙伴。
You have Japan at one end and India at the other in terms of bookending China. You know, it's one way of.
一边是日本，一边是印度，中国夹在中间。这样一来，印度和日本既可以围堵中国，又能保持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不损害经贸利益，作为一种避险策略而加强军事合作。这样，当北京的政策或雄心变得过于咄咄逼人，或者手伸得过长的时候，能够重新考虑考虑。
印度和中国的领土纠纷由来已久，印度还担心中国和印度邻国建立的友好关系会对印度形成包围圈，而日本和中国的矛盾因为东中国海岛屿纠纷而升级。不过贸易也是促使莫迪总理寻求和日本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日本是莫迪出访的南亚以外的国家第一站。与莫迪总理同行的还有一个大型的商务代表团。莫迪总理的施政计划要把印度进步的引向21世纪，他希望在建设高速铁路和智能城市方面得到日本的支持。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马诺吉·乔西说，共同的利益让亚洲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彼此靠近。
Japan is a country with a great deal of high technology. It's got investable resources.
日本是个高科技国家，拥有许多可以投资的资源。他们在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正在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我们需要的支持远远比现在要多出很多，所以我们视日本为我们的好伙伴，因为和中国的问题，日本也很看好我们，所以很多日本公司把我们当作针对中国的避险赌注，把我们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一个信号是日本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和印度预计将签署一项协议，共同开发印度的稀土金属。目前日本的稀土金属来源国是中国。日本对莫迪总理并不陌生，在莫迪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时候，他访问过日本两次，每次都受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接见。巴拉特·卡纳德说，安倍和莫迪之间的私人友谊众所周知，预计这种友情会进一步发展下去。
这种友谊是巩固关系的胶水，他们彼此相处得很好，对目前世界的看法也基本一致，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中间偏右，价值观合拍，经济观点也合拍。
莫迪总理是安倍首相在推特上关注的三个人之一。在访问日本之前的推特外交中，这位印度总理用日语和英语发推说，日本与印度的友谊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是两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与民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最近首次在今年的莫斯科国防武器出口展上亮相。有报道说，中国同莫斯科围绕采购这种先进武器系统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中国有望成为 S-400 防空导弹的首个外国买家。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同西方因乌克兰交恶，正推动俄中武器交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最近在莫斯科郊外结束的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展上，首次对外展出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说明俄罗斯决定向国际市场推销这种先进武器装备。而中国派出的各种代表团也在展览上积极活动，显示了中国对俄罗斯武器的兴趣丝毫不减。俄罗斯同中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针对 S-400 防空导弹交易展开了谈判。普京总统今年年初做出了向中国出售这种导弹的政治性决定。俄罗斯官员透露，谈判最近取得了进展。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七月份访华时表示，中国有可能成为这种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担心中国仿制，谈判取得进展意味着双方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达成了妥协。皮亚图什金说，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一直围绕着如何避免中国仿制俄罗斯武器，让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如果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能够做出某种担保承诺，不再仿制，这笔交易就会很快达成，俄罗斯同中国的军火交易额也能大幅提升。预计中国可能购买大约2到4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中国还要求俄方提供 S-400 防空导弹的详细技术数据。有报道说，中国刚开始时仅想采购一个大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俄军总参谋部怀疑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仿制，因此曾经坚决反对过这笔交易。熟悉中国事务的军事战略分析人士卡什认为，俄罗斯同西方因为乌克兰交恶将会推动俄中武器交易，双方多年谈判的几笔大的军火交易中的棘手问题会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容易得到解决，这会加快两国签署新的军火合同。俄罗斯媒体说，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其他的先进武器更是普京对西方发出的信号。香港的南华早报最近的文章说，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将是双方近些年来的第三大军火交易，显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接近。而俄中军火交易日趋活跃也引起邻国的警惕。 一名印度学者说，中国从俄罗斯采购新一代的 S-400 防空导弹会增加印度的担心，但中国学者则认为俄中彼此都需要这笔交易。俄中正在讨论的其他几笔大的军火交易还包括中国计划采购新式的阿穆尔级柴电潜艇以及苏-35战机等。五月份曾随同普京总统访华，垄断俄罗斯战机生产研制的联合航空集团总裁伯格相透露，在购买苏-35战机的同时，中国试图获得装备这种战机上的 AL-41F1S 型引擎技术。此外，中国还计划购买反舰巡航导弹。参加莫斯科国防武器展的一名俄罗斯记者透露，除了被广泛报道的这几笔大型的军火交易之外，中国仍然对俄罗斯的战机引擎感兴趣。一家俄罗斯引擎生产厂商曾向中国代表团表示，只要中方下达订单，俄方愿意根据中国提出的具体技术要求生产引擎。中国多年来一直不停地大量从俄罗斯进口战机引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中国官方再次强调，他们在调查今年三月份发生的马航370客机失踪事故上的决心。这三个国家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部长会议，讨论在客机疑似坠毁的印度洋至澳大利亚西岸城市佩斯之间的海域进行新一轮的调查和搜索的行动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发自悉尼的报道。
马航370客机的失踪是现代航空史上最大的不解之谜。新一轮的深海搜索预计将于下个月展开，覆盖印度洋上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搜寻，目前已经规划出87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官方发出消息说，周四他们根据今年3月8日飞机失联当天的信息进行分析，进一步限定了搜索范围。澳大利亚官方对这次搜索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们希望拥有先进追踪技术的船只能够最终找到这架消失的波音777客机。澳大利亚副总理奥伦·特拉斯说，目前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来解决这个失踪之谜。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is search has been truly outstanding.
为此次搜索而展开的国际合作是不同凡响的。马航370的遇难者与他们的家属并没有被遗忘，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找到飞机残骸，解开这个不解之谜，帮助他们找到结局。
荷兰的灰谷公司为主的一支新的搜索团队也将进入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城市佩斯附近的神秘深海世界。荷兰公司主导的搜索船只配备先进的声纳追踪装置、多波束回声测探仪和摄像机。近期对海床的勘探表明，印度洋部分海域最深可达1500米深，这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许多。今年三月初失踪的马航客机计划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往中国首都北京，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239人，机上多数人员来自中国，其他人来自多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周四的会议结束时，各国官员重申搜寻马航370的决心。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参加了此次在堪培拉的会议，他对记者说，
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行动来真正的做到我们三国政府交通部门所达成的协议，保持搜救工作做到不间断、不停止、不放弃。
此次堪培拉部长会议签署了三方协议，进一步加强在搜寻工作中的三国合作。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港澳方面的消息。回归中国15年的澳门，8月31号举行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现任特首崔世安连任。选举上午10点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11点左右，已经有396名委员到场投票，崔世安以380票当选。 据港媒报道，澳门街头毫无选举气氛，而在国际会议中心外有十多人身穿白衫黑裤，以苦行方式争取普选。抗议400人的小圈子特首选举被政治势力高度的操控，民意难以得到考虑。另外，由三个团体发起的要求2019澳门特首选举由普选产生的民间公投，将截至到星期天中午，计划下午公布结果。时至星期六晚，已经有8200多名市民投票。据报道，这次公投受到政府多方的打压。据报道，在过去5年当中，虽然崔世安主掌下的特区政府多次向市民派遣，经济和博彩业收入长期双位数增长，但是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到生活未见多少改善，而且住房价格急升 2.5 倍，形成经济越好，生活压力越大，越难上楼的困境。在香港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下午全票通过香港特首产生办法决议案，对外界关注香港政改全面落闸封窗，堵死未来香港政改的咨询和讨论空间。香港泛民主派星期天晚上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公民发声集会，希望以和平方式抗议，表达港人要求真普选的决心。据最新报道，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议案不仅规定候选人要得到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支持和数目定在2至3人，更将人大2007年决定的提委会需参照选委会的组成方式改为按照规定由1200人组成，分4大界别，彻底封堵香港温和派就提委会组成争取空间的可能性。此外，议案还表示，如果政改方案无法在香港立法会通过，将按照目前的选举方式产生2017年特首。泛民抨击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不仅落闸封窗，连2007年的人大都决定都有法不依，令香港政改倒退。代替特区政府制定政改方案，冲击一国两制。和平占中运动称，星期天晚间集会正式启动公民抗命的占中运动，但不会即时占中。泛民将宣布共同立场及一系列抗争行动，包括罢课、示威、抗议在内的公民不合作活动。据报道，香港警方星期六在中环至金钟一带部署几千铁马，更在特区政府外筑起了超过100米的水马墙，并以5000警力应对集会。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粤语啊，方言粤语的消息。有报道说呢，广东电视台的新闻频道9月1号起将全面以普通话取代广东话播音。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中国官媒，得到了否定答案。但与此同时，推普废粤舆论仍在继续。有关详情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家媒体最近报道，广东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将从9月1日全面采用普通话播音，不再使用粤语。但有报道说这个消息不属实。星期六，也就是8月30日，美国之音致电广东电视台了解有关情况。播出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新闻频道这个我还真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不大清楚。我只能说珠江频道应该还是有粤语的。”应该不是所有频道，因为你珠江频道至少是面对广东省内的一些下面的地县市嘛，不可能一下子就用普语吧，应该不会。新闻频道就不清楚了。
谢谢李小姐啊。
9月1号就知道了吧。
报道援引广东电视台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台新闻频道的正点新闻7月底就已改成普通话播音，该频道其他栏目以及这家电视台其他频道的新闻栏目都没有收到更换播出语言的通知。另外，广州市广播电视台人士也说没有听到改普的通知。 该台以前曾做过普通话播音尝试，后因收视率下降而暂停。该台新闻部的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没有，没听说过。”
哦，台里有没有这个意思？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可是当地的广州的很多老百姓都是外地人，他们听不懂粤语，所以有这种需求。
也有，就是普语的频道，经济频道也是普语的，是有粤语的啊，不，有国语的那个频道的。
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是否全面采用普通话播音，9月1日便可知晓。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张宇泉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呢，这个事情前面已经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争论了。以前那个汪洋在的时候，已经有过这个粤语还是这个普通话的一个争论了。”相当一部分这个广东市的居民啊，
对，
他还是希望，这个能够用粤语来广播的，
对，
因为他这个本地语言的一个特色嘛，啊。
广东省佛山地区的郭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本人对粤语和普通话都能够接受。她说：“
反正我听什么话都习惯，没问题啊，反正都讲国语嘛，都没问题的。”
推普废粤被认为是广州市以及广东省与时俱进的需要。有广州政协委员表示，广州市外来人口已经占全市总人口的1/3。张宇泉教授说，中山大学的学生当中，外地学生约占90%，其中许多人听不懂广东话，工作、学习和生活诸多不便，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广州居民教师李叶兴说，目前推动推普废粤的力量不是市场，而是行政当局。他说：“
文化认同就很难说，反正它这种是一种行政的力量嘛，不是市场的力量。如果是通，比如说通过这种市场，市场的话，觉得这种话的话呢，可能很少人听，那这个市场力量就没得说。但是它这个行政力量嘛，你说是吧？那种私营媒体的情况下呢，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电视台都是共产党的喉舌嘛，都是那种政府就是官营的嘛，官营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制定这方面的策略嘛，是吧？”
法新社说，中国在强推普通话问题上陷入分裂，南方城市广州的地理、文化和语言都和北京距离遥远，中国当局因此要求那里的地方电视台放弃广东话，使用普通话。因为普通话是中国政府、教育以及官方媒体的语言媒介。另外，推广使用普通话还被认为是削弱地方主义、建立共同认同感的手段。中评社援引广州政协人士的话说，调整广东省以及广州市电视台播出语言是增加普通话而非取消广东话，目的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粤语播音不利于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的建设。另外，广州需要加强举办亚运会的软实力等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自世界各国的险要9月份将聚集在中国的城市天津，参加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摆脱下滑而走向创新，是这次达沃斯论坛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天津的报道。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将于9月10号到12号举行。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对梅江会展中心进行最后的装修准备工作。据负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的天津市政府大型活动办公室综合协调处处长张俊介绍，今年的达沃斯论坛规模空前，采访和报道论坛活动的有近50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
会议呢，应该是在9月10号到12号在梅江会展中心举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收到来自105个国家超过1800位参会代表的注册，那么这个数目还在逐渐增加。当然，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也在密切关注。
2014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超过以往同期水平，计划到天津来的有丹麦首相、 阿尔巴尼亚总理以及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政要。这次天津达沃斯夏季论坛的主题定为推动创新、创造价值，显然和最近中国经济下滑有关。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实现产业升级，通过推动城镇化转变中国经济结构。然而观察人士对中国的金融领域、房地产等行业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仍然表示忧虑。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天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和几个中亚国家日前结束了在内蒙古举行的大规模反恐军事演习。过去一年来，中国境内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与中亚接壤的动荡的新疆地区。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分析了这次联合演习的重要性，请听详细内容。
至少有7000名军人参加了这次称为和平使命2014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国家媒体说，这次类似实战演习的另一个关键目的是击败一个正在策划发动袭击分裂国家而且得到海外其他恐怖组织支持的恐怖组织。就这次演习，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中亚问题分析师潘托奇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些演习最初只是上合组织的一个旁枝末节的东西。上合组织是一个区域性的信心建立措施的组织，是中国希望用来帮助建立区域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得到稳定发展的一个组织。现在它慢慢已经成为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的平台。
过去人们开玩笑说，这些联合演习只是俄罗斯向买主展示军事装备的一个机会。中国以前同其他军方进行互动的时候很困难，因为大多数参与演习的军队来自中亚，他们与莫斯科都讲俄语。但是潘图奇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派遣会讲俄语的军官参加这些演习。以前中国人像是局外人，但是这些演习的重心明显发生了转移。
中国利用主办这次演习的机会，凸显新疆被他视为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威胁。在演习开始之前，中国处决了8名被控在新疆发起恐怖袭击的人。当局也公布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被指称策划了去年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袭击事件的主谋的画面。中亚问题分析师库利说，
上合组织几乎从一开始就采纳了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邪恶势力的标准框架，这成为上合组织的使命的一部分。所以安全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在经济合作之前就开始了。但是中国特别希望看到上合组织成为一个他在中亚开展其大部分业务的一个多边的面纱。
自从上海合作组织在2001年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和安全往来一直非常频繁。从那以后，中国与该地区的年度贸易额从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700亿美元。中国说，上合组织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以及北京权衡它与喀布尔今后的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中的安全成分正在受到日益密切的关注。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媒体日前报道，由于担心国内资本外流可能会给腐败官员提供将腐败资产在海外洗白的机会，中国近期不会放松对个人海外投资的控制。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表示，腐败资产在中国对美投资总数中占很小的数目，美国总体上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日前刊登文章说，中央出于反腐等决策通盘考虑，短期内还不会对个人境外投资全面放行。中国监管部门的担心是，一旦限制放开，中国国内资本大量流向海外，会给腐败官员向海外洗钱或者洗白腐败资产提供渠道。 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美国专家认为，虽然中国流向海外的腐败资产正在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但是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和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多，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直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在海外的投资，以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詹姆斯·诺特是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富人和企业有许多可以非法将钱转移出中国的办法，这违反中国现行的资本控制规定。他们这样做的诱惑很大，因为我们知道促使他们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起因是中国的资产市场欠发达，特别是资本市场。
诺特说，中国过多的依赖于房地产，而房地产很可能是泡沫，很多投资者想找到替代性投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试图逃避控制，走出国门。这的确是相当大的问题，而且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大。不过有专家认为，腐败资产在中国对美投资总数中占很小的数目，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单从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数字来看，与贪腐相关的数字很小。值得关注的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美国购置房产，中国人成为美国房产第二大外国购买群体。我把这些房产叫做有钱人的狡兔三窟。有些人一旦感到在中国不安全了，就可以在美国的房产里住下躲起来。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在中国干了坏事的人。在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间，中国人在美国购置房产总金额达到220亿美元，这其中不乏有中国的贪官通过这个渠道转移自己的腐败资金的情况。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批评人士对中国投资进入美国一直持反对和警觉的态度。他们认为，许多中国企业都具有政府的背景，如果让这样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甚至并购美国企业，会给美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不过，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实际上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
Well,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to look at this. There's the Washington way, where there's a lot of criticism of Chinese investment.
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华盛顿观点，对中国投资批评的很多；还有一种是地方观点，许多州的州长和地方政府官员则是非常喜爱中国投资。如果只是从华盛顿观点来看，你可能会认为某些投资是受欢迎的，而某些投资是不受欢迎的，批评的声音很大。但是这只是一面之词。我个人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投资在美国是相当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州长们的欢迎。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建道说，某些中国投资当然在华盛顿颇受质疑，但是很多时候也只是谈论的多，最后并没有阻挡住这些投资进入美国。中国双汇集团最终成功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肉类公司就是一个例子。除了在电信和其他几个高科技领域之外，应该说中国投资在美国是很受欢迎的。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走进美国国会山。根据最新的一项统计，美国国会中最穷的议员负债高达400多万美元。不过呢，美国国会中当然更多的是百万富翁。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下面的报道里会告诉我们，国会里最穷的议员有多穷，最富的议员有多富。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的国会议员们肩负着制定国家法律的重任，不过光鲜亮丽的头衔不一定给他们带来财富。根据美国无党派的当代政治中心最近的统计，国会众议员中10位最穷的议员都是负债超过了他们的财产价值。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瓦拉戴奥，他负债高达410万美元。第二名是民主党议员黑斯廷，负债223万美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戴比舒尔茨排第三，负债104万美元。 参议员当中最穷的是民主党人戴比斯塔比诺，他负债58万5000美元。议员们负债的原因很多，包括投资失败和法律诉讼费用等等。美国议员的平均工资为17000美元，虽然高于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但是议员们要在选区和华盛顿之间奔波，他们在华盛顿也没有住房补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莫瓦尼议员虽然没有登上最穷议员榜，不过他告诉美国之音，为了节省开支，他在华盛顿的时候就住在办公室。
华盛顿住房很贵，如果我在国会山附近租一个公寓，一年要花25000美元。既然我能在办公室住，我太太就绝对不允许我花这么多钱租房子。
在美国国会里，像莫瓦尼议员这样住办公室的议员还有很多，有的数字甚至说高达1/5。美国国会议员必须遵守国会道德行为准则，包括不得接受超过50美元的礼物，不得滥用竞选经费等等。前国会众议员小杰西·杰克逊因为将75万美元的竞选经费用于个人用途，去年8月被判刑30个月，目前在联邦监狱服刑。当然，美国国会里更多的是百万富豪。今年国会534名议员当中，净资产超过100万的人有268位，首次超过了半数。国会最富的议员是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埃萨，他拥有4亿6400万美元的资产，他的财富来自家族的汽车警报器制造业。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对外国宗教人士在华传教活动的限制似乎正在强化，大批韩国传教者被驱离或者被限制入境。不过同时也有外国传教人士说他们并没有受到影响。另外，有中国民间宗教人士说，不同流派的外国传教士加剧了中国宗教信众的分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加拿大环球邮报说，中国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不再置若罔闻，并说习近平政策目标之一是在2017年以前铲除所有的外国传教士。最新数字显示，中国目前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总数超过中共党员。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最近提出，基督教中国化是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要求。报道说，中国在一些地方拆除教堂、推倒十字架的同时，强制遣返外国传教士2年前已经悄悄开始。遣返对象尤其以辽宁和吉林中朝边境地区的韩国传教士为主。报道说，成百上千的韩国传教人员已被驱逐出中国，或者来华签证被拒。韩国人在那里建立的许多教堂被强迫关闭，留下来的韩国传教人士感到惶恐，担心受到中国当局的审讯和骚扰。路透社说，在图门市经营一家专业技术学校的韩裔美国男子被中国当局调查。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管理现在整个都怪紧张嘛，因为温州教会十字架被拆，调集了各地的教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吧。
是，
反正具体对外边宣教师的控制历年来都是这样
啊。
好像早头的时候深圳有几个海外传教士被弄走吧。
报道说，韩国在华传教士可能高达4000人。又有报道说，在华外国传教士当中，美国人占多数，具体数字很难统计。这些美国人有的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专职或者兼职传教，有的则每年定期或者不定期前往中国旅游，顺便进行所谓短宣。外国传教士活动往往和讲授英语、办孤儿院等社会公益事业联系在一起。首都华盛顿郊外，一位名叫桑迪·费斯的妇女对美国之音说，她准备很快随丈夫前往中国短宣。针对有关中国加大打击外国传教士的报道，她说， 目前没有感到不安全。不过外国传教士在华状况可能因地而异，他说。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we have a good contact with people in there and I don't think anybody's in any distress, not to my knowledge.
我没有感到不安全，因为我们在中国那里建立了良好关系。我没有感到那里的人遭遇危险，起码就我所知是这样的。不过中国是如此之大，一个地方出现的情况，别的地方不一定发生，或者我们太像旅游的人了。
张明选牧师说，外国传教士在华宣教的同时，也将他们的门户之见传到了中国，传教效果值得商榷，他说。
啊，外国宣教士啊，基本上进中国大陆传教的，他们都带着各自的派系，知道吧？
对，
他们都带着他们自己的派系，他们在国内寻找出他们自己说合适的人选了以后，他们就这样把他们这个思想啊各方面的都弄到他们的派系里，这个是中国在中国这块这个土壤里边。教派林立都与宣教外国宣教士有很大关系，中国混乱的很，现在各宗各派都是互相勾心斗角，混乱的很，知道吧？他们西方宣教士来了以后，他们有的是帮助中国的，有的是给了达到他们自己个人的目的的，所以说弄成的中国现在，教派林立成互不来往，产生很大的矛盾，知道吧？
针对批评外国传教士在华宣教活动的言论，桑迪的丈夫蒂姆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朋友那里，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且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说
Well, I tell you,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general statement of all of China.
Sure.
I think most of the time...
不能就中国的情况一概而论，尽管有例外情形，外国传教活动主要问题是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大。我认为应该保持低调，宣教规模不要太大，25人、30人即可，分成小组分散活动，而且还应该同三自教会保持某种关系。费斯主张以渐进温和与自然的方式传播信仰，同时坚持以圣经原文为宣教的依据，以此抵御异端邪说。他说他不属于那种隐蔽很深的地下教会，而是正大光明，节制有余。中国对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态度似乎终将同中国官方对梵蒂冈的态度一致。教宗方济各最近访问韩国，中国允许其专机飞越中国领空，教宗依照惯例向习近平以及中国人民示好，北京则谨慎处理了教宗有关梵蒂冈和北京重启对话的呼吁。另外，中国天主教负责人最近再次强调，梵蒂冈不得干涉中国自主任命主教，这就是说，中梵在这一原则分歧上依然没有丝毫突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全球人口在迅速老龄化，每年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而能接替他们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债券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说，这一情况将会导致居民的储蓄下降，全球投资减少，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不过，有专家表示，要降低世界人口老龄化给经济造成的冲击，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不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的报道。
在日本，有专门为老人准备的广场；在意大利，有专门为改善老人生活开始的舞蹈课程；在德国，退休激增比失业更是个问题。这些国家是世界超高龄国家，即全国人口中有至少20%的人已经65岁以上。艾琳娜·达格尔是穆迪公司主权风险部门负责人。
以历史标准来看，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正在迅速向我们逼近。
在5年内，又会有6个国家加入超高龄国家的行列， 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会升至34。
That will translate into reductions in labor supply.
这将会演变成劳动力减少，同时老龄化代表着居民存款率下降，这将会为投资带来负面影响。这两个趋势共同发生作用，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效果。
美国经济研究机构经济咨商会表示，老龄化在未来十年可抵消多达1%的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学家法里博尔兹·加达尔是《全球构造说：每个企业都需要知道的事》一书的作者。
Economic growth rate will slow down.
经济增长率会减缓，没有给年轻人的工作机会，一些国家内部外部都会出现矛盾，并且将会出现反移民浪潮，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世界。
解决之道可能尽在国家的边界。经济教授基希尔·库尔卡尼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口增加主要是靠移民，而不是新生婴儿。
美国的出生率为平均每一个妇女生1.9个孩子，这其中有移民家庭出生率高的因素。法里博尔兹·加达尔说，如果将美国拉美裔家庭2.3个孩子的出生率考虑在内，这个趋势就显而易见了。
我们国家人口快西班牙化了，实际上我通常会告诉我的受众，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也会发生变化。基希尔·库尔卡尼认为，进行具体的职业培训和通过科技提高生产力将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今晚10点的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劳工节，美国全国放假，以致以劳动者和纪念他们为我国强盛与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劳动者为贵的概念自古已有，箴言书上说，勤奋的人比国王更值得尊敬。在美国，这一信仰亦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19世纪80年代的纽约市，劳工协会为展示男女工人的群体数量、阶级力量和精神风貌，做出了种种努力，推动了劳动节作为一个全国性节日的设立。他们组织和开展各种游行集会，并通过示威来推动新的立法，造福工人阶级。其中典型的事例就是推动8小时工作制。其后，运动蔓延到其他城市。1894年，国会把劳动节定为全国性的节日，以纪念美国的工人群体。多年以来，工会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再紧密。时至今日，对于大多数而言，这一节日更多意味着夏季的最后一个长周末，工人休闲放松，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共度美好时光。目前仍有游行和集会进行，尤其是每当大选年的时候，同时也会有体育和野餐活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劳动节是在季节变换和学校开学之前不劳动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的性质在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今坐在办公室里辛勤工作、提供服务的美国人，已经远远多于在工厂里挥洒汗水的工人群体。但尽管如此，这一节日与劳动者之间的纽带仍然真实可见，因为他们的劳动才是美国经济和社会伟大成就的重要源泉。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